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收音机旁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欢迎您再次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。我们在上一回呢提到了金牛犊的事件，这个事件在出埃及记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，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，可是以色列百姓却毁约。在经过了摩西的代求以及以色列百姓的悔改之后，从出埃及记33章开始，神又再次重申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，那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，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许多学者都发现，在这一次神重申那个应许却与先前不一样。不一样之处就在于这一次神除了重申应许之外，他又加上了一句话，那就是他不要和百姓一起进到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不要和百姓一起上去，免得因为他接近百姓而百姓又得罪神，于是神就倾倒他的怒气而将他们灭绝。在今天所要看的这组经文当中，似乎神的拒绝是为了要保护他们。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凸显出一个更深的神学问题，那就是犯罪累累的人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的临在呢？犯罪累累的人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的临在呢？凸显出这个主题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摩西呢，他就再一次强调百姓非常需要神亲自的同在，并且如果神不肯亲自与百姓同在，摩西就要放弃这一段进迦南的旅程。对摩西这位 leader 这一位领导者来说，他很看重的是神是否同在，如果神不与他同在，一切的成就与成功都失去了意义。我想今天我们也要透过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3章他的心志，而当神回应了摩西的要求之后，摩西就再进一步做一个更大的要求，那就是他向神求说，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。什么是神的荣耀呢？希伯来文荣耀 kabod 这个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，我们待会儿也会针对这个字来做一些研究。此外在这一段当中也告诉我们，经文用很生动的言语刻画出来，人只能看见神所经过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借着神过往的行动跟作为来认识他。而面对神的本体，神的本体是一个奥秘，是我们人所不能够知，所不能够理解的。必须要等到新约时代，当耶稣基督降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神的所事，他的 being， 他的本体 being 这个英文才会充分的被启示出来。最后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候也会看出埃及记第34章1-35节，当神他第一次在西乃山显现和以色列百姓立约，立约的条件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必须要接纳神所赐的律法，而百姓都同意了，并且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那段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3节，但是呢他们之后拜了金牛犊，破坏了所立的约，因此如果他们要恢复做一个立约的百姓，他们就必须要重新立约。在出埃及记第34章所记载的就是重新立约，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的这一档事。我们待会儿就要一起来看从出埃及记第33章第1节一直到34章35节这两个大的段落，请您预备好纸笔，也将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34章第1节。待会儿一则广告之后，张德仁就要带您来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这一段圣经。
他施行救赎，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他施行审判， 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，他是耶和华，是自有永有的主。出埃及记，张德仁牧师主讲。
好，我们就先来看出埃及记第33章的1-6节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。第二节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第三节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第四节，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在这里第二节说，神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这些在迦南地的一些人。这里的使者该如何来诠释呢？待会我在第12节的时候会来做说明。在这里第3节很清楚说到，神自己就不跟以色列百姓上去了。此处似乎表面上看起来说到神的拒绝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的百姓，免得他们又得罪上帝，然后上帝就生气，就把他们灭绝。但更深刻的意义，他是要诠释出来，在金牛犊事件之后，这一群犯罪的人，他们如何去经历神的同在。如果看上下文以及背景的分析，就会知道其实神不跟他们同在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已经在得罪神的过程当中。怎么说呢？许多旧约学者就去研究一些现象。第四节说，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什么呢？佩戴装饰。然后在第5节的下半段开始说，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。第6节，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好像神不跟他们同去，神会生气把他们灭绝，以及他们的装饰放在身上必须要摘下来清除干净，这些好像是有相关之处。在解经的角度上面有2种立场。第一种立场就是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表达了一种悲伤，很悲痛的意思，好像神不跟他们去呢，很难过，很悲伤，很悲痛，所以他们就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。我想这个角度的说明是德人所不赞成的立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5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。所以是神命令他们这样做，神命令一个人悲伤，这个态度上面好像不太正确吧。一个人心底的悲伤应该是发自于自愿，发自于真诚，而不是神命令你的态度必须如此回应，以至于神就不灭绝。所以第一种立场是德人所不赞成的。可是第二种立场就说到，这些装饰品，这些佩戴的装饰很有可能是跟别的神有关系，而这些装饰极有可能是一些辟邪的东西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5章第4节。我们翻到创世纪第35章，往前面翻第4节，创世纪第35章第4节。好，都翻到了，我们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5章第4节。第4节说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。 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当时一种近东的文化，就是他们所装饰的东西极有可能跟一些偶像的神像是有关联的。比方说创世纪35章第四节，外邦人的神像跟他们耳朵上的环子的装饰就是有所关联的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当金牛犊事件之后，百姓还是在群体当中存留有一些异教的影子。比方说他们所佩戴的装饰就有许多是跟别神有关系的一些辟邪物。所以在33章1到6节的时候，神就有一个提醒，说神不跟他们去。而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去呢？因为这一群人是目前处在一个犯罪的状态当中。再回到德人一开始所提出的一个很深入的观点，就是在第三节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第三节，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犯罪的人如何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？唯有悔改认罪才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同在当中。好，我们再来看7到11节。7到11节，神其实没有真的弃绝他的百姓，只是神在营外逗留，并且在营外所竖的帐篷里面跟摩西来会面。人如果要求问耶和华神，或是要得到耶和华的帮助，都必须到营外的帐篷去。其实这个动作跟这样一个地点是给以色列百姓一种提醒，就是去提醒以色列百姓说，神不喜欢犯罪的以色列人，神不喜欢背信背约的以色列人，罪使得神跟百姓有一个区隔。我们回到33章第7节到11节，第7节说，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着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第8节，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，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第9节，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第10节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11节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在这儿呢，很清楚说到第7节说，神仍然在营外的会幕那边跟以色列百姓同在。所以从上下文来看，从1到6节看到后来本来神说不跟他们一起去，神的同在好像要离开，可是第5节第6节当他们把这一些跟异教有关的驱邪物装饰品都取下来，都弃绝掉，都摘得干净的时候，神没有弃绝他们，神的同在就在营外的会幕那边被呈现出来。为什么要在营外的会幕？它也凸显出另外一个重点，是德人所说的，让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清楚的图像，这些犯罪的人跟神当中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有所区隔。并且呢，又有一个戏剧化的图像出现，就是寻求神的人必须从自己的同胞当中分别出来，出到营的外面，才有可能和神发生亲密并且独特的交通。德人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当时面对真理的认识，好像处在是一个幼稚园的阶段。所以神必须透过很多的图画、图像跟一些简单的概念，来帮助他们明了神的真理。而分别这个概念就必须透过出到营外这个动作来理解。此外，在第11节的地方提到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，面对面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口对口，就是指的神跟摩西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沟通，直接的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这种直接的沟通也引射到神人关系是以朋友的角度来定位的。圣经看待神人关系的朋友的角度理解，从来都不是平等的角度，而是一种有条件式的。比方说，圣经从来没有让人称呼神为朋友，只有一种自我的反省，想一想自己是否可以被神称为朋友。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。德人再说一次， 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是神称人为朋友，而不是人称神为朋友。比方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往后面新约的部分来翻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，翻到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，请：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神人之间是要以朋友关系来理解的，是有条件的哦，是你必须要遵行神所吩咐的，你必须顺服了神的话，你才够资格在那一天有机会被神称为说，哎呀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所以这呢，德人要提醒您，我们不是常常把神从天上拉下来说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你要讲义气，帮我解决这个，帮我解决那个，不是的。反而你必须每一天的问自己说，主啊，我今天是否是你的朋友呢？我是否顺服了你的话？我是否遵行了你所吩咐的？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来看33章，出埃及记第33章的12节到23节，摩西有一个祷告，他希望可以看见神的面。
昔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埃及为奴的生活，
今天神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的捆绑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之出埃及记》。
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，在旧约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一段最大胆的祷告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3章12节到第23节。12节说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。在这里有许多解经学者留意到，可能是跟第二节有关系，因为33章第二节说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。这个使者究竟是谁？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天使，可能是一个应许的天使。如果是这样的角度的解经的话，那33章12节就可以理解为摩西他想要知道这个应许天使的地位以及他是谁。第二种的解经角度就是摩西想要知道他的继承人是谁，而这继承人当然就是跟第11节是有相关的，第11节提到约书亚，所以就有学者认为这个打发谁与我同去的这个人应该指的是摩西很 care 很关心到底他的继承人是谁。德人呢比较赞成的是第一种立场，就是摩西很关心33章第二节那里所说的那个使者究竟是谁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第14节在33章14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所以那个使者所代表的就是神他自己的本身。所以摩西所关注的是到底在第二节那个使者是谁，而在第14节神就说那个使者是我自己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12节下半段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13节说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到底摩西是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？一般学者都会从14节来看摩西之前的说话。14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然后说什么呢？使你得安息。使你的安息可以说是如果从文学的结构来分析出埃及记第33章的话，这句话是整段结构的中心。换句话说，出埃及记第33章如果从文学来分析的话，它的交叉结构的中心就是第33章第14节的下半句，神要使摩西得安息。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应许摩西，神会完成，神会参与在这一次的旅程里面，并且最后会得着迦南地。 如此再往前来看，第十三节有可能摩西所关心的是，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得着迦南地呢？可不可以把那个策略方法告诉我？但是十四节神告诉摩西说，不要担心，有我与你同去，并且你可以得安息。可能是神说他要与摩西同在，就激发了或者刺激了摩西他生命当中最看重的部分。十五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十六节说，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摩西很看重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是否与他同在。有的时候我们只关心事工是否成功，我们的策略是否有果效，我们不太关心神是否与我同在。你真的很看重神与你同在吗？你真的很看重在每一个侍奉当中神同在吗？神的临在是一个旧约当中很神圣的、很严肃的一个主题。我相信从刚才所查考，从33章第一节你就知道，那个跟罪是有所区隔的，甚至于要把身上属于异教的、跟别神有关的装饰都要摘下来，甚至于要分别出来到营外去跟神相交。我亲爱的主内同道，你真的将神的同在放在你侍奉跟生命的最首位吗？17到23节，摩西就接着祷告，他希望可以看见神，就神的同在跟看见神，他做一个延伸性的等同。17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神很正面的回应摩西，可是摩西就更进一步来要求。18节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荣耀 kabod 的这个字呢，是重量的意思，它甚至是重到一个地步是人所不能够承受的。所以 kabod 的这个希伯来文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具象的，是人所不能够去承受的一个重量。19节，神如何回应？1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20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在这19节，神说他宣告他的名。他的名，这希伯来文，他的意思是本性的意思。我们可以透过上下文知道，在这一节当中，神宣称他的本性就是恩慈这个字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神的属性当中没有了慈爱的特质，那么以色列呢就要完全的失落。同样摩西也是如此。之后就启示出来旧约一贯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人不能看神的面，人如果看神的面就不能够存活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全然圣洁，那个荣耀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去直视的，那种全然圣洁到一种地步，任何一点点的罪污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可是很特别的处在于，神的恩慈就大过这一切，神的恩慈就保守以色列百姓，神的恩慈，他的慈爱怜悯就保守着摩西。21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。22节，我的荣耀，我的 kabod 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23节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其实这个图画是相当生动的，也透过这个图画教导摩西说，人只能看见神所经过之处，我们借着神过去的行动跟作为来认识他。而神的本体是个奥秘，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、不能够理解、不能够知道的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必须等到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慈爱的巅峰。耶稣基督这位神，神的独生爱子，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因此耶稣的道成肉身可以说是一个慈爱表现的一个极致，他让我们看见了天父的面。怎么说呢？在约翰福音，我们往后翻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那里就有说到，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更清楚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往前翻一翻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更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表明那个字就是释经学的释经，那个字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将天父诠释出来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，连摩西都只能看见神的背，然而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却看见神本体的呈现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进入到34章，重新的立约，重新以色列百姓和神恢复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4章1到35节，是一个重新立约的一段经文的记载。当神第一次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，与以色列百姓立约，那个条件就是这群百姓必须要接受接纳神所赐的律法。百姓在24章第3节都起声同意，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但是他们在金牛犊事件就自打嘴巴。34章就是记载他们重新要恢复这个立约，重新要恢复这个约的关系。首先1到9节就记载着神在摩西面前显现，其中第6节第7节提到神一个主要属性的一个概要，而马丁路德也称第6节跟第7节是宣讲耶和华的名的奖章。第6节说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路德说，这段经文是宣讲耶和华的名的奖章。第7节说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我提到呢，这里不是在讲罪的遗传，而是提到罪的影响力。如果不认罪的话，如果不认罪不悔改，那个罪的影响力是很大的。接下来呢，从第10节一直到第28节就提到立约的条件跟律例，德人就不再做说明了。我们跳到29节到35节，摩西的面皮发光这档事。29节说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发了光这个字呢，也可以翻译成长了角，就是牛角羊角的那个角。所以像米开朗基罗他画摩西的雕像，就把摩西的头上画有角，所以这是有这个典故的。他的面皮发光使得很多人都不敢去靠近他，33节说摩西就用帕子蒙上脸。在这里也看到摩西是一个很谦卑的人。而这个帕子这一段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7到18节就有很经典的一段讨论，德人就不在此做说明。德人重点说，就是摩西他蒙上帕子，百姓就慢慢的看不见这个荣光，因为荣光会慢慢的渐渐的隐没。保罗说，就好比是律法的时代渐渐的隐没，但而兴起的就是耶稣基督恩典的时代。保罗也进一步把这个帕子呢比作是以色列他们的心眼被蒙塞住了，所以读圣经的时候，保罗说就他们就看不见圣经真正的意思，唯有借着基督才能够除下这个帕子。好了，今天两课钟很快到了尾声了，期待我们今天从33章到第34章也让我们明白罪使得神与人中间有隔阂，并且我们需要提高警觉，我们是否有可能在身上也佩戴了一些异教神像的辟邪的装饰品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